好，《生命记》第四章啊，我来读一下啊，1到8节。以色列人呐、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为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他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这是《申命记》第四章1到8节。我要透过四章的1到8节啊，来跟你们讲一点应用啊。摩西说，神透过摩西，将耶和华的律例啊、命令、律例、典章吩咐他们，他们需要听并且遵行，才能进去耶和华所要赐给他们的地，承受为业。而且这个话语呢，也是不能加添，也不能删减。然后摩西讲完这个之后，他做了个对比。第6节，摩西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换句话说，摩西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如果你们遵行、听到并且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命令、典章，会将你们与万民区分开来，在万民眼中就看你们为智慧、为聪明。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下面讲了2点。他说，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求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第1点，为什么以色列百姓与万民区分开来？是因为以色列，因为摩西说，有哪一国的人在我们与求告耶和华的时候，求告神的时候，神会与我们相近啊？相近的反义词，相近的反义词就是排斥啊，离弃。第8节，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2个原因。现在思考一下这2个原因。好，现在把这2个原因想一想。这2个原因说明什么？
老师没开麦。
OK，好啊，就是这两个原因啊，第七节、第八节，摩西是要告诉给我们听，神爱他的百姓，在他的百姓求告他名的时候，与他相近，是体现在哪里的呢？体现在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颁布给以色列百姓。这一点是从出埃及记20章神颁布十诫以来，在整个摩西五经当中，第一次，或者说最明显的一次，摩西做这样的一个总结。我在以前在民数记导论还是哪里时候，我跟你们讲过啊，就是整个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之后啊。他们到达西乃山，到达西乃山经历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领受律法，第二件事情建立会幕。领受律法，他们才认识到自己的罪啊，所以才要进入到献祭的生活。献祭就是在会幕门口来献祭，会幕代表以色列，代表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律法和会幕这两个要素，就表明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他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然后到《申命记》这里第八节，摩西讲得非常清楚，有哪一国神与他们相近，有哪一国神颁布公义的律例典章给我们呢？好，这就是我要跟你们讲的。应用，透过这两节我要跟你们讲的应用，我现在讲的应用非常重要啊，是补充你们一个我今天早上还想要等到门训结束稍微空一点，我要给你们开一些历史课啊，因为现在的时局变化很快。你们再不了解这些事情，很多事情就已经不叫历史了，已经是。所以我现在是跟你们补充一个背景知识，你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常识，这个常识就在这一段圣经当中，我要
后
告
面
诉
我
给
在
你
吃
们
点
听，
饭啊。
不然的话你很难去理解摩西为什么说神之所以爱我们，神与我们相近。是赐给我们公义的律法，这个概念在中国人里面是完全没有的。
行，顶都坐不开啊。
谁把麦克风打开？这个概念在中国人概念当中是完全没有的。小孩子怎么知道父母爱我？因为父母给我好吃好喝的。你长大了，怎么知道别人对你好？别人给你工作机会，别人给你钱赚。在中国人的概念当中，从来都不可能把另外一方对我好等同于他要赐给我公义的律法管我，从来没有的。之所以没有，是因为在整个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当中。从来都是崇尚什么呢？儒家崇尚的是君子，君子是什么？君子是自我约束的，懂吗？君子的道德是自我约束的。所谓孔子所说的仁，是君子里面的一种至高的道德准则。这个道德准则是自我约束的。儒家为什么是麻醉剂？为什么需要提倡所谓的自我约束的君子？因为整个中国社会是被打散的，散沙化社会，是由人矿来组成的。是由降虏来组成的，所以他为了让这些降虏们有一种本能的道德感，所以他只能伪造出来君子这种自我约束的谎言，但实际上是没有的。好，所以我要在这里给你们补充一个基本的常识，这方便以后你们去了解一些更多的知识的架构啊，就是人类社会。 人类社会它是一个群体，人类社会我们常常讲到秩序，它一直存在着两种秩序，不是个人，人是一个社会性的，人是有它的社会性的，所以当人组成一个群体之后，它必定会有一种秩序，秩序是天然会形成的，只是这种秩序它分两大类，第一类叫做政治秩序。什么叫做政治秩序呢？在我们谈到政治秩序啊，或者有些人把它叫做民情秩序的时候，它的这个"政治"这个词在这里用的是广义的含义。政治广义的定义就是指一个社会当中，人和人关系的总和，就是指一个社会当中人和人关系的总和，就叫政治。所以，政治秩序或者叫做民情秩序，就是在一个社会当中，他为了把每一个人都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让他们去建立关系，他必须要有一些核心的标准，用这些标准来把人群放在这个社会群体的各个啊，按照这个标准来定义的合适的位置，所以我把它叫做政治秩序的根基。好，政治秩序的根基大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当中一共分四种。第一，叫做金钱和权力，叫做金钱和权力。金钱顾名思义啊，我们常常说金钱是这个世界用来定义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用钱来买啊，没有什么人的价值不能用来钱来衡量啊。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之后的核心价值观就是99%的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1%的事情是可以需要赚更多的钱。金钱包括权力啊，权力就更容易理解，权力的架构啊，中国的官僚体系，每个人不是为下面的人负责的，每个人都是为上面的人来负责，由上面的人决定自己的权利，是上面的领导给我权利，所以我只要向上负责。所以金钱和权力它可以成为一个社会关系当中的啊政治秩序的一个根基，每个人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用权力来判断他在整个体系当中的一个位置。好，这是第一个层面。我讲的是比较快的，我只展开来可以讲很多，但是你们需要了解一个大概。但是事实上什么呢？事实上人不用吃钞票。权力也不能当水喝，人有天然的生理需要的。金钱和权力只是来满足人生理需要的中介工具而已，对不对？我常常讲的，你口袋里的钱，银行里的钱，不去消费，它永远一丁点实用价值都没有。权力也是一样，你不用你的权力去变现钱，不用你的权利去达到满足自己的需要，你的权利也是没有用的。好，第二个来结合政治秩序的根基连接点是什么呢？三件事情，哦，两也也是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就是食物和女人，食物和女人这两件事情。食物和女人，食物和女人是人生理上最重要的两大需要。啊，这个女人用来代表性。好，现在你们可以，现在我跟你们讲一个最近前段时间在中国很轰动的新闻，你们就会理解了。很轰动的新闻就是什么一个什么县委书记性侵一个乡党委书记，对不对？而且是个乡党委书记做网络失 民举报，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县委书记他有很多的相好，这些相好都是政府里的啊，比他级别低的这些官，各种侠，什么什么侠，什么侠，什么侠，只是这个侠没有受到重用，所以他就去举报了。所以这里面大家根本不明白，在中国的官僚体系当中，有一个专门的职称啊，一个专门专用名词叫做党媚，懂吗？党媚就是被党所使用的媚子。被一个县委书记看上，叫你到办公室里来谈事情，这是在官僚体系当中最司空见惯的一种权色交易，这是非常正常的。就如同以前徐才厚啊，这个徐才厚当然就跟落嘛，徐才厚让他的下属谷俊山的女儿到他家里来辅导英语。辅导英语啊，到房间里来辅导英语。他的爸爸要在房间外面守门，懂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权色交易。你就要贡献你的老婆，贡献你的女儿给我，然后我给你下放一些资源。食物和性永远是人类社会当中哄抢的最重要的直接的资源。金钱和权力是间接的，金钱和权力需要变成这些东西，然后他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起义啊，中国一代一代的农民起义，一个朝代灭亡，这些农民要冒着杀头的危险去起义，无非就是抢钱、抢粮、抢女人，明白吗？抢钱、抢粮、抢女人，就是他们的最重要的战略目的，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人类社会，他们因着他们最基本的生理的需要，这是最重要的资源。所以你们常常讲灾民社会，灾民社会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食物，缺的是什么？缺的就是性资源，知道吗？这个我以后我可以展开跟你们讲，因为很多人不了解，其实哪怕很多成年人。都不了解什么叫做性资源，他是不了解，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性是一种资源，他们不能明白为什么皇帝他要有三宫六院，他不是他的性欲的满足的问题，因为性资源、性行为是人类社会当中唯一的一个可以将自己的生命复制出去的方式，知道吗？这是唯一的一种可以将自己的生命的某一部分复制到另外一个人体当中去的一种方式，生出来孩子，传宗接代，基因就被传递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这个以后再跟你们讲啊。好，这是食物和女人，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叫法律和市场。法律和市场，法律和市场成为一个社会政治秩序的根基。比如说，这个社会，它在运作的时候，都要按照这些法律，它来走。啊，这个很容易去理解，都要按照我们常常讲的依法来办事啊。法律在人人在法律面前都是人人平等的，没不能搞特殊。那市场是什么呢？市场就是你们常常所听到的经济学当中常常讲的那个看不见的手，市场本身它是会调节的。明白吗？市场只要你不去干预，市场本身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潜在的力量，它要调节这千千万万的企业、商家、他们的生产、他们的销售、他们的供应。好，再往上叫做什么呢？叫做理性和经验。再往上的政治秩序的根基就叫理性和经验。所以，为什么柏拉图写《理想国》，他认为政治秩序的最高等级就是选一个哲学家来做哲人王？为什么？因为哲学家有最高等的理性的思考。所以，要么用理性，因为他们认为理性是公正的，是最公正的，是不掺杂私欲的。啊，是不会被杜甫和下半身所掌控的。所以要用理性，那么当然也是经验，经验是另外一个方面。好，现在我给你们看的这个四个，你们在笔记上面记：金钱和权力、食物和女人、法律和市场、理性和经验。这四个为什么要这样来划分呢？因为他们的次序是这样子的，他们的次序啊是这样子的。任何一个社会，它的政治秩序的根基， 越往前就是金钱和权力是最低等的，在上面是食物和女人，在上面是法律和市场，在上面是理性和经验。为什么金钱和权力是最低等的呢？因为金钱和权力它只是工具，它到头来仍然是为了换取食物和女人的，它到头来它仍然是一种工具。所以当人类社会进入到用金钱和权力来搭建社会结构的时候，其实它的文明是倒退的，还不如原始社会直接抢粮抢女人。你们明白这一点就会明白了。我以后就会跟你们说，现在为什么为什么我常常讲，未来3到5年全球都会出现巨大的金融的危机，为什么原因就在这里，就在于整个的人类的文明是以现在已经是以银行为核心的金融系统来掌控的，而这套操作模式其实还不如原始社会当中大家直接抢钱，明白吗？抢粮食。但是这个会更加复杂化，然后会产生更多的危机，这个以后再跟你们讲。然后呢，当这个秩序越往那刚才默默列出来了这个一二三四啊，然后呢，它往上就是说，这是金钱和权力是最低等的，食物和性还稍微直接一点，法律和市场，理性和经验稍好一些，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文明，人会变得越来越文明，人会变得越来越客观，不会再多的，每个人都有一些约束力，约束你的个人的欲望，约束你那种直接来自于生理上的这种倾向。好，那么越往上，就是越低等的文明，它就会越赤裸，越赤裸裸，赤裸裸的什么？赤裸裸的人和人之间的秩序，那种，如果把那种也称为秩序的话，那种秩序呢？就只有害人的秩序、杀人的秩序，甚至于吃人的秩序。吃人也是一种秩序，谁来吃、谁来分肉也是一种秩序而已，懂吗？就是秩序本身是人类作为一个群体性的、社会性的被造物，它聚集在一起本身就是有的，只是这个秩序它有高等和低等、文明和落后。野蛮，那么越往上，越往那种金钱和权力方面去走的话，那就更加的害人、杀人、吃人。好，那么同样也越低端的人类的这种政治秩序呢，它又会产生巨大的动荡和幻灭感，幻灭感，幻灭感，巨大的动荡和幻灭感。好，这个呢，我是给你们补充一个政治秩序的根基，它的一个背后的知识。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只有透过这四种情况来作为一个人类社会连接的一个连接点的根基的，只有这四种情况。好，现在你们发现了没有？有没有发现一个重要的点了？现在你回到经文，发现重要的点没有？你回到刚才摩西所讲的话，你得到震撼，所以你要有这个背景知识，你回到摩西的这个点当中，你就才会得到震撼。摩西说什么？有哪一国的人有我们这样的智慧和聪明？我们的智慧和聪明在于哪里？在于上帝与我们相近，耶和华与我们相近。耶和华怎么与我们相近？将公义的律例典章赐给我。明白没？所以你们明白律例典章意味着什么？律例典章意味着上帝往以色列百姓当中输入了一种秩序，对不对？每个以色列百姓都要听并且遵行，是不是？这就是一种秩序，而这个秩序跟我前面讲的这个四种是不是不一样的？知道吗？这个四种是完全不同的。神没有让你们听内心自己的声音，内心生理上的冲动，神也没有让你们听某一个国王定下来的标准法律，神没有让你们听自己的理性经验的力量，神让你们听的是耶和华的话语，所以这就产生了另外一种秩序，就人类社会有2种秩序，刚才前面第一种叫做政治秩序，这是第一种，政治秩序只有4种根基，第二种叫做灵魂秩序。 所以刚才这个七节八节，摩西在讲的什么？摩西在讲的是一种灵魂秩序。等到我那个第二次，我如果要放在油管上重新来讲创世纪的灵修的话呢，我会重新跟你们讲亚当的被造，那个在他鼻中所吹的那个气的含义，在我以前呢没有理解的特别的准确啊，或者表达的不够准确，我们要重新来讲。这个灵魂秩序是指什么？它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它假设人不是只有尘土的，不是只有肉体的，不是只有生物性的。它假设人和人之间的对位的关系，不是你看到我，你摸到我，你对我说话，你拥抱我，或者你捅我刀子，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两个人是完全不同的，是的，思想不同，外貌不同，但是有一样是一样的，他们有灵魂。这个一个前提条件的改变，才找到了人和人的最大公约数。我们常常讲公约数，公约数，人和人要有同理心，要有什么什么同情别人怎么样？你要去理解别人，要人怎么去理解别人？两人的处境完全不同，怎么去理解别人？人和人在方方面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人和人最大的公约数在于哪里？人和人是有灵魂的。这个一种观念的建立输入，才把整个人类社会从简简单单的社会性的关系变成灵魂性，灵魂与灵魂之间的交流，这才叫做灵魂秩序。不然的话，你永远去吃一个人害一个人，你不会有任何的负罪感。你不会有任何的负罪感的，知道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觉得这就是天道，不会有任何的负罪感。好，那么灵魂秩序的建立有三大特征，哪三大特征呢？因为这个灵魂是神来赐给我们的，所以这个灵魂的秩序是一定要有从上到下的启示性。所以你现在再来读圣经，你就会明白，从西乃山出埃及记19章，所有上帝的命令、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律法典章，没有任何一个字一点一划出自于摩西自己，出自于以色列百姓用民主的制度来讨论出来，不是的，是出自于上帝的启示。他必须要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启示。如果这个实践当中的每一点每一话，是由某一个人，哪怕这个人再怎么聪明，明白吗？再怎么公正，再怎么有智慧，由他来颁布出来。那么等到这个人一旦颁布，他一定已经不公正了。这个人，哪怕是大家公认的最公正的、最聪明的、最有智慧的、最有爱心的人，他把这个10条诫命，如果他来拟定，一点一画都由他来写，颁布给人来去执行遵守，那从只要颁布那一刻开始，这个公正性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凭什么说要由你来颁布，我们来遵守这个10条诫命？为什么不是我们集体来讨论的呢？公正性就没有了。但为什么上帝的这样的一个一颁布就可以的呢？因为很简单，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造物主。所以换句话说，你们明白吗？在刚才那个逻辑当中，如果这个世界不是被造的，人不是被造的，人和人之间所建立的关系一定不可能是公正的。就刚才的金钱、权利、食物、女人、法律、市场、理性经验，不可能建立出任何一个公正性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任何人都不服谁，知道吗？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所以，任何的所谓的制度建设，所谓的什么什么的君子的个人修炼、理性的创造，为什么它一定是乌托邦的呢？因为它的公正性无法保证。公义必须要来自于创造主。如果必须要引入，说句实话，就是在你哪怕就是我们先不谈这个信仰，从一个逻辑上来说，从一个数学模型上来说，就是从一个数学的方程式来说，你不把上帝引进来，作为一个常量，很久不变的，并且永远公义慈爱的常量，这个方程是无解的，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世界一定是要有创造的。 本来这就自相矛盾了。这个世界的现状，我们所看到的现状就自相矛盾，并且是无解。而呢，每个人心里面呢又想去解决，每个人心里都崇尚有一种更好的生活，有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好，这所以最灵魂秩序必须是启示性的。第二，灵魂秩序必须是道德性的。所以你会发现，刚才我们讲的金钱、权利、食物、女人、法律、市场、理性经验，我里面单独独没有讲什么。你会发现，这四样东西，金钱和权利用来买食物和女人。我有了足够多的食物和女人，我就有再就可以再去得到更加多的金钱和权利。我的法律也好，法律市场也好，理性经验也好，里面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没有的。他都无法去建立一个绝对不改变的道德标准，那为什么这个绝对不改变的道德标准非常的重要呢？因为秩序，什么叫做秩序？为什么不能乱？什么叫做乱和有秩序？就是这个标准不能改变。如果这个标准是朝令夕改的，今天这个人说这样做是对的，明天那个人说那样做又是对的，这个东西一旦发生了改变，整个的秩序就崩坏了。所谓的人类社会的种种的危机，这些危机的出现都是因为在秩序的调整当中，这个标准的变化当中，所以产生了危机。所谓的国与国之间的争战，无非就是谁当老大、谁做主的问题。而谁当老大，谁当了老大，这个标准就要改变。所以，如果上帝要介入为人类社会去建立某种秩序，这个秩序必须是出于上帝的道德性，而且这个道德性必须是不改变的，这些关于善恶的原则必须是不能改变的。所以这又反推出来，上帝是不永远不改变的公义慈爱的神，这是他的属性。如果他没有这些属性，他就不可能是神；如果他是神，他就一定要有这些属性，明白吗？不然的话，这个方程又无法解了。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这种灵魂秩序必须是生命性的。所以你看到没？生命级的经文没有？你要听从并且遵行神的命令、律例、典章，使你们得以存活。因为任何的一个道德标准是与非，它必须要有一个结果。你们明白吗？这个结果就像任何的法律，你触犯之后，它必须要有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是非的绝对标准，到最后落脚的这个结果必须是生死。所以你要有这些背景知识之后，你再去读圣经，你就会发现圣经为什么一定是上帝的启示，它不可能是人来写出来的。就是圣经在一开始的时候，到第二章不是跟亚当说，分别善恶果子也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这句话就是一下子就击中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要害。这个命令必须是上帝定下来的，这个命令必须是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一化为二的。吃一个动作可以马上界定出来，吃和不吃这个动作马上界定出来，结果是什么？永生永死。所以你现在明白吗？以色列百姓，你知道独特在哪里吗？为什么说他们是选民？就很简单，就是神呼召了他的列祖亚伯拉罕，拣选了以撒，拣选了雅各，介入了他们生活当中去，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了。埃及是什么地方？埃及就是世界。世界是什么地方？世界就是刚才用金钱、权力、食物、女人、法律、市场、理性、经验，不会超过这四个方面来建立秩序的地方。那地方。那个申命记，刚才在第四章的时候，我讲的时候，因为没有时间帮你们展开，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神那个摩西说，耶和华神将我们带领离开埃及，铁炉就是要被烧掉的，就是这个地方是要被幻灭掉的。为什么？因为这个秩序的根基没有在上帝那里，只要是不是出于上帝自己的话语所建立的根基，人类的社会一定会不断的崩溃，不断的重建，不断的崩溃，不断的重建，而且每一次的崩溃重建一定会烈度越来越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掌握的技术、武器啊，毁灭人的手段都越来越厉害。好，然后以色列百姓。得到这些律法，神赐给他们这些律法、诫命，使他们与世人都不一样，让他们真正有智慧、有聪明的目的是什么？神说：“我要让你们进去 进去那个地，并且在那个地上承受为业。承那个地承受为业，就意味着神的目的是要将这群百姓建立成一个可以成就神旨意的国度。好，这个国度你现在就会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基督讲到天国的时候，他比喻说这个国度就像一个芥菜籽，这个国度就像面团里的酵，就是它是隐藏在这样一个万民万邦的，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已经注定要被毁灭的世界当中的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具有，这个种子之所以要成为上帝的国度，必须具有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耶和华直接的成为他们的主，他们的神，这是第一。第二，这群百姓要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律例、典章去行。第二，对吗？因为这是一种对位的关系，对吗？然后在这个关系当中，第三，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神赐福给他，帮助他们生养众多，并且带领他们怎么样去拓展上帝的国度。不然这个种子在这个里面是用来干嘛的？上帝保留这个种子在这个里面，就是为了到最后要把整个全地都要芥菜籽要长大的，要充满天地的，整个全地要被翻转过来。而所有的这一切的东西，上帝的旨意，它是放在一个恩典之约的框架当中去做的。所以神在这里，在第四章，他反复提到，他让他跟摩西反复跟以色列百姓说，这所有的律例、诫命、典章，你们要传子传孙，要传给你们的儿女。所以你们现在明白这是种什么样的话语？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上帝的这样一种秩序，在你们中间所建立这种秩序，所要赐福给你们这个国度，是要传给永永远远的，要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的，并且你们的子子孙孙生养众多之后，是要将上帝的国度怎么样带到全地去的。这就是基督徒父母承担教育职分的最根本的点。我不知道我刚才讲的这些你们听得懂啊？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人类是不可能，每一个人是不可能都躲到达摩的老祖的那个洞里去面壁的，任何人都是种社会性的，而这个社会它一定有秩序，这种政治秩序在人类社会当中只有可能通过刚才四种标准来建立，它没有出现过第五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都是不认识神的，明白吗？而到了现代社会，到了现代社会更加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社会，更加把上帝宗教，要么把上帝直接抹去，要么把上帝局限在宗教范围之内。啊，你可以谈神，但是这是宗教跟社会没有关系。我们吃喝吃喝喝酒喝，星期天去一趟教会，所以灵魂秩序就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灵魂秩序一旦无法建立起来，从你们知道吗？从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社会以为啊，启蒙运动时候人是非常非常乐观的，觉得这个世界呢完全非常太平了。我们现在呢，人的已经找到了一条真正的道路了，但是呢，马上两场世界大战摧毁，两场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已经和平了70年了，然后也以为永远是马照跑，虎照跳，但是这个70年呢，已经快到头了，因为二战之后的那个和平的70年所维持的那种平衡，比一战之前那种平衡更加的脆弱千百倍。所以以前为什么讲历史的时候要给你们讲19世纪是人类历史的最好的时代，就是一战之前是最好的时代。那么二战之后所维持的这个和平，所谓的70年的和平，所谓的繁荣，它走的钢丝更加的不稳定，而现在就到了要断的时候了。而它为什么会断的底层逻辑，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崩溃，然后的重建，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政治秩序只建立在这四种基础之上，没有灵魂秩序。 好，那么教会在这一次一次的人类的社会的这种分分合合、崩溃和重建的过程当中，教会要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教会要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教会要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将耶和华的国度将一种秩序拓展到全地。而现代社会，等到了现代社会之后，因着教会只限在宗教的范畴当中，它根本与这个世界毫无关联。所以这就是我反复跟你们讲的，为什么你们回到圣经，要知道是上帝、教会、世界这样一个三个维度，而为什么你们反过来再去看你们所谓的传统的信仰、过去的信仰，你们就会发现它完全把世界拿走，这就是魔鬼的谎言。所以一旦把世界拿走，那么就如同生命记，摩西就应该跟以色列百姓说啊，你们现在就遵守上帝的律例、诫命、典章，就好好活着，你们会活得比大家更幸福，因为有神保守我们神比一切的神都更大，但是进不进迦南，要去迦南得地为业啊，这就完全由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们想要去就去，你们准备好了就。所以整本圣经神的旨意就要被重新改写。所以现在你们所遇到的所谓的教会，所谓的基督徒，我相信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子。啊，在他们看来，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一种宗教的寄托、生活的安慰、生活的点缀啊，父母的信仰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让我啊患难时候有一个帮助等等等。前两天看到那个，就是现在的教会软弱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新闻，软弱到现在的基督徒或者现在的教会软弱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孙海英是基督徒的原因，是吧？因为前段时间不是那个黑神话《西游记》那个在全世界很火，非常的火。然后非常火了之后呢，当然这个我早就跟你们说了，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大外宣项目。然后呢，非常的火，非常的火了之后呢，然后全世界的游戏玩家都要来学习中国文化，都要最好要重新去读《西游记》，是吧？然后呢，孙海英就在他的推特上还是微信上就发了一段言，他说：“你们知不知道《西游记》？”他在言的原话上，他说：“你们知不知道《西游记》原来就是讲的基督徒的生活，吃唐僧肉得不？”永长生不老，就预表着我们基督徒吃耶稣基督的肉得生命。他说你们无成恩是什么意思吗？成恩就是承受上帝的恩典。就是现在的教会和基督徒，他们已经软弱到什么样的这种程度呢？软弱到任何一个热点，他们都要抓住不放。然后呢，把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无论是典籍，无论是世界上的画、世界上的文字、世界上的东西，都要拿出来以证明自己是对的，就是你明白意思吗？就是原来神把他的百姓呼召出来，是为了做这个世界的明灯，照亮这个世界前面的道路，是要拓展神的国度。耶稣基督来，他是拿撒勒人，他没有钱，没有权，但他却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法利赛人无法理解你的权柄从哪里来。现在耶稣基督将这个权柄赐给教会，现在教会在全在现在教会能够发出来的这些声音，无非就是你看你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些所谓的文化、这些典籍，你们所追寻的原先都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只是为了讲这些东西。所以这些信仰呢，已经完全弱化了，就是教会完全因着不认识基督。无法从基督那里得到权柄，无法从他那里施展能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可以没有权，可以没有权，没有世俗的权利和金钱，但是你当你失去这些真理之后，其实你就完全被别人当成笑话看。像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多的，像这样的事情非常非常多。啊，最近还有一个那个华人教会当中，华人世界当中被誉为明日之星的一个牧者， 你们有没有谁知道？就是在华人教会当中被誉为唐从容将来要接唐从容牧师班的一个明日之星的改革中的一个教会的牧者，叫曾少凯，知道吗？他是哲学和神学双料博士啊，威斯敏斯特神学院，非常非常有名，写了很多的神学著作，被誉为是要整个要提升中国教会的整个的一个什么情况呢？然后他现在是在中国的，在杭州浙江大学做什么教授还是什么的。然后他最近晒出什么样的照片？最近对外宣告说，他现在每天在研习打坐冥修，明白吧？所以你们要了解你们周围的这些基督徒啊，就是你们要去分辨这一切东西的标准在圣经当中。我刚才跟你们讲这些背景知识，是希望你们读懂摩西所讲的话到底意味着什么。你们要明白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领受律法，他们进到迦南这件事情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意味着什么。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要相信这个世界是有神的，神是创造主。啊，是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而且他是完全公义和慈爱的，他竟然临到了以色列百姓，知道吗？然后赐给他们律例、诫命、典章，所以你才会明白后面生命记的核心。我要讲一些，那个摩西说我呼天唤地的将这个生死之道跟你们去讲明白。那么同样，现在的教会也是这样子，现在教会的律法是刻在我们心板上的。明白，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而我们是要做什么的事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领受怎样的一种命令呢？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完全在昏睡当中啊，或者是在这种错谬的这种谎言当中打转，他到最后的结果呢，其实是会比不信的人更悲惨啊。好了，那个，这是我。结合《生命记》第四章跟你们讲的这些应用啊，明天如果网络好呢，明天是这周的最后一次灵修啊，明天是这周的最后一次灵修。如果网络好呢，我们是要灵修进去刚才的灵修，往下是《生命记》第五章。《生命记》第五章就是摩西要重新讲十诫。看明天灵修到哪里，然后我们再看主日的内容。